我们今天节目中呢，请到的是一位新加坡的公民董文杰女士。
本土的话呢，就是除了这个苍蝇蚊子是国产的，其余都是进口的。
起诉两名法轮功学员的其一的罪名呢，是两位法轮功学员拥有未经审核的影片 VCD 啊。这个 VCD 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 VCD 内容也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就是告诉所有善良的人们和正义的人们，告诉他们中国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但是法官他是怎么说的？他说这是中国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跟与本案无关。我当时真是目瞪口呆。就是两位法轮功学员，其中有一个是6个月，他有6个月大的婴儿。但是没想到这个年轻的女法官，而且还是个女法官，而且就是断言这个拒绝。3个孩子也是跟我一起修炼，我们对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就是说，学了大法以后，给孩子一个很大的一个礼，就是忽然发现我这只眼睛不仅能看见东西，还可以看到颜色。
就是以前就是等于那个眼睛就完全是一种失明的一种状态，是不是？
对的，是的。
我也有上网搜寻关于法轮功负面的资料，我看不到有任何的可信度，这是很危险的。人们真的不应该抑制别人信仰的自由。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戏语人生节目时间，我是雨欣。我们继续上一次节目的话题。新加坡呢，一般人们都把它说成是狮城啊，因为一到新加坡，人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石雕的鱼尾狮啊，它是这个新加坡的象征，它也是代表着一种精神和纪律。那么新加坡虽然是在过去呢啊，以这个经济成绩、街道市容啊，这个整洁啊著称，可是它的这个法律严酷啊，同样这个不尊重人权啊，也是受到国际社会的这个诟病。那么有人提到是人们清醒理智的找回鱼尾狮精神的时候了。好了，我们继续上次节目的话题。文姐你好。
你好。
那么对法轮功起诉啊，新加坡对法轮功起诉的这件案件呢，其中呢还有一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呢，就是这个案子的报案人呢是一名幼稚园的教师。
是的。
对，在他报案的当天呢，他坦称说法轮功学员呢这个行为啊未影响公众。
对，
他说他想知道哈，法轮功在中国是不合法的，那么他在新加坡是否是合法的，所以他就拨打了999。
对，这个呢也就是说，恰恰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正在做的事情，那么就是说讲真相的事情，那就说明这个幼儿园老师他听信了中共的谎言，还有新加坡报纸、媒体、电视这个诬陷法轮功，他们转载的诬陷法轮功的文章，所以他就是被这些媒体误导了，所以他不知道真相啊。包括他打了电话以后，警察都不知道真相。如果他要打电话以后，警察他要是知道法轮功在新加坡是合法的，那么就可以，就当时就可以回答他。那么警察都不知道，现在又到了法官那边，法官他也是不知道。那如果要是法官他要是知道是合法的话，他可以在庭上当时就可以告诉这位教师。
那么法轮功在新加坡是不是合法的呢？
对，是合法的。
他有没有什么注册之类的呀？
有，在1996年的时候，上半年，我们 注册的法轮大法国协会。
96年就注册了。
对对对、大概三个月左右的时候就批下来了。所以我们在新加坡举办了各式各样的活动，包括在联络所，有很多新加坡都受益了，他们都是像我一样，身心变化很大，身体上啊，在这个思想境界的升华呀，都有很大的提高。
是新加坡当地人、
是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新加坡政府，它应该是很严的一个国家。他对法轮功，既然他批准了，就是法轮功的这个在新加坡的这个注册哈，那我想他对法轮功也应该有一定的了解的。
对对对，这个是当时我们的书，他也是交上去要审查，就是在注册之前。所以呢，这个事情呢，一直到发生到现在的话，其实有两个大原因所在。就是说到现在，他起诉法轮功学员，原来是报纸是。向新加坡推荐法轮功，然后中国镇压以后，然后新加坡报纸他报道这些污蔑法轮功的文章。
您是说在这个中国对法轮功的这个打压之前，新加坡的这个报纸他有推荐法轮功？
是的，就是整版。
哦，是吗？
是的。
对，就是说他对法轮功有一个相当的了解了，已经。
对，是的。
对，而且刚才您说这个新加坡的人都在受益，那么这个法轮功在中国遭到打压之后，您为什么说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媒体他又去转载这些就是诬陷法轮功的这些文章呢？
对，这也就是说我要接着说的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他所有的这些文章转载的文章都是从中国大使馆来的。我有具体的例子可以向那个向你讲一下。就是说当时我知道中国大使馆要在新加坡办一个污蔑法轮功的一个图片展，当时我知道了以后，我马上给联合早报打电话，我想联合早报肯定会是报道的，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就跟他讲，我说因为当时我很急，我说那个明天办一个法轮功的一个活动，我说是不是，我说我给你送一些法轮功的资料。当时这个报社的这个接电话的这个人非常热心，他说好好好好，他说你来吧。所以当时我就是坐着出租赶快就是赶到这个联合早报。当我走到这个联合早报的这个大厅里面的服务台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要找某某某，当时他叫什么名字我也记不清楚了。后来当时呢，他就直接给那个楼上这个人打电话呢，然后呢这个女的就讲，她说她是来给你送法轮功资料的，然后这个人他就是讲，当时我也能听得见，他说好，说那就让他上来，这我能从他的听筒里可以听得出来，因为面对面呢跟那个服务员。后来到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能跟他说两句吗？所以他把电话就给我了。给我了以后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是法轮功学员，我说我来给你送一些法轮功真相的资料。他说如果要是要这样的，那你就不用上来了，你就把资料放在那儿吧。
刚才
对呀，所以呢他就是说这些就是说中国大使馆提供的资料，那么第一他以为我是中国大使馆派来的。
他误会了。
对对，所以他就是说他听中国大使馆的不听新加坡公民的，那么就是我作为一个新加坡公民身心受益的，我到那边去给他送资料，他态度显然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中国大使馆提供的资料
是
给联合早报，而且后来他确确实实有报道，但是没有报道我所给提供的资料。
他报道的是什么呀？
报道的就是说大使馆污蔑法轮功的，
就是说您刚才所举办的这个对法轮功的
图片展。对。
这是新加坡的什么报纸？
联合早报。
联合早报是新加坡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中文的媒体之一，
主要的一个媒体。
对。
那么你有没有给这个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打去这样的电话呢，告诉他法轮功是什么？
之前有打电话，而且送资料， 打电话的时候不听，你跟他讲他根本就不听，嗯，然后送资料他也不接。
那你比如说像这个中国驻新加坡这个大使馆啊，就是在他办这样的活动啊，对法轮功的这个不利的这样活动的之前，他还有过什么样的类似的一些活动吗？
有，有很多次，而且但是我们都是有给提供我们所知道的真实的事情，真实的真相，告诉他们，告诉电视台，告诉报社，到总理、部长，以及这些各大的这些商业公司，我们都有告诉，但是石沉大海。
那你像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媒体哈，就是对法轮功的这个报道，它都是怎么样一种的影响，多大的影响？
对，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不好。就从这个
它有过
幼儿园的
这种报道呢？
多少次？那是无数次了。凡是中国报道的，它几乎都有。
哦，那它这个消息来源是什么地方？
就是中国大使馆。嗯，就是在背后知识。
那你比如说哈，我就是我们作为记者来讲，我们前面要是报道的时候，我们前面都有一个什么地方的消息啊，什么地方讯啊，那他这个是这个在文章的开头都是怎么写的？
是，就刚才我所说的，这叫北京讯。一般的提供消息的来源，如果他是属于这个联合早报记者，他会有名字。在
这个文章的内容都登载一些什么样的文章呢？
就是全是污蔑法轮功的文章，就是几乎是中国报道的这些文章，它全部是大篇幅的来搬到这个报纸上，所以它就是误导了这些新加坡公民，所以就导致了这个幼儿园教师打电话。要搞清楚这个到底是合法还是不合法。到现在我觉得这个小学教师还是没有搞清楚，你说是合法，那为什么又把这两位学员给关起来？那现在就是导致这个小学这个导致这个幼儿园教师还是不明白。
所以说对于这个新加坡公民啊，这个媒体啊，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报纸啊，已经起到了相当大的一个影响的作用。
对对，
新加坡它是一个这个法治比较严的啊，可以说在外界来讲呢，都说这个新加坡是一个法治严酷的国家啊。
嗯哼，
它为什么要这样紧跟这个中共的这个媒体去行事呢？
嗯，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我第二个要说的啊。第二个要说的就是说，其实看表面上就是新加坡是民主国家。其实它不是，它是具有这个中共的这个独裁还有专制压制这些异议人士，就是说我要跟政府说不一样的话的，他压制这些人。
是吗？那他平时的表现行为是怎么样子？就是说除去法轮功这件事情。
对，就是因为它迎合了这个中共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在这个工人党在竞选当中这个工人党他把这个工人党的领袖有一个置于这个不说是死地吧，但是他不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人，逼迫他就是说逃亡到国外，而且还对他的家人进行起诉。当时具体的报道其实并没有说具体的真实的一些报道，所以知道这件事情真相的人，可以我们都可以从网上都可以看得到，而且就是最近在新加坡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这几天的事情，他就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使馆附近可能发资料，然后警察是过路的人都要过问，所以我就想起这个中国中共在中国实行的这一套这个手法，过路人都得要询问。
嗯，你说这个询问是怎么回事？
询问就询问你是不是法轮功学员。哎，正好还询问到一个是法轮功学员的。
哦，
而且就是还搜他的包。哎，警察说什么这是新加坡的警察， 他说是中国大使馆让我们这样做的，所以我就搞不清楚这个警察是中国警察还是新加坡警察。所以就是说我为什么说新加坡他迎合了中共的这些这些特点特色，而且他还敢说出这是中国大使馆让我们这样做的。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这个就是前两天发生的事情。
就是说在新加坡法轮功学员这两名学员被判刑之后又发生
之后，对，在5月13号。
哦，就是说新加坡的警察他对这个所有过路的人都要询问你是不是法轮功学员。
哎，对对，问你来干什么来。
这在什么地方？这个
就在这个中国大使馆附近。所以非常不可思议的，所以人们，我现在我就感觉到不知道我是新加坡公民还是中国公民。
嗯，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敏感日期啊，你比如说像6.4啊，像这个4.25啊之类的这样的敏感日期呢，这个中国的警察都要就非常敏感啊，事先抓人呀，或者是盘问呀，怎么新加坡的这个警察也这样敏感了呢？
所以就是说恰恰他有这些中共所含的这些特点，所以他就是说可以做到这些人们想象不到的事情，在这种所谓的民主自由的国家里面做的这些事情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而且一个非常非常不正常的。之所以新加坡政府能对两名法轮功学员判刑，这也是就是说是中国和中共还有这个新加坡他们互相利用。
嗯，
为什么互相利用呢？
对，他这个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不管怎么样大小吧，他也是一个国家。
是的，
他又不是这个中国的一个城市。
对，但是呢就是说我这个也是说要讲的，就是在利益方面，就是新加坡呢他是想要就通过吃这块大肉，想要吃一个来一羹啊，在经济方面上他想利用中国，但是中国呢就他也要得到什么呀，他也所以呢他其他的国家都非常支持法轮功，其他的政府
是，
但是就是新加坡他钻了新加坡这个空子，所以他这个也是新加坡也是中国政府在背后做的这个案子，关押这两名法轮功学员也是中共在背后的黑手伸到这个案子当中的。
嗯，
所以他们互相利用，新加坡在没有跟中国建交之前经济非常好，这四小龙怎么来的？
嗯嗯，
不是说跟中共建交才有这个四小龙，经济非常非常好。
嗯，那他为什么？
但自从镇压法轮功，我的发现，自从镇压法轮功，以及跟中共在这个对法轮功这个事件上走到一起上，所以他的经济局部往下走，而且包括这个苏州工业园，新加坡在苏州建了一个工业园。
对这件事情听说了。
对对，这个事情的话是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最后的结局就是哑巴吃黄连，新加坡亏了一大笔钱。
嗯，
而且呢还是现在还是亏。为什么亏呢？因为原来大股自己变成小股，那你永远是亏钱的。
嗯，
没完没了的亏的，所以他在经济上并没有得到什么真正的甜头，但是呢他却听从了中共在背后支持他，在镇压法轮功上中国政府来利用新加坡对法轮功的这种糊涂的这个判案，所以他利用这个倒回到中国再继续镇压法轮功，所以他起了一个相当相当坏的作用，新加坡。
嗯，所以说这种相互利用的这种关系，这样的朋友呢是不会长久的啊，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从小到大这样的例子是无数的。
是的。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呢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 好，观众朋友，我们继续回到戏与人生节目的现场。综上所讲的啊，就是这个新加坡政府和中国政府它是一种利用的关系，在这个经济上面、嗯、
对，它就是经济上这种互相利用啊、然后波及到了这个新加坡公民的生活，也干扰了这个在新加坡的中国公民，因为他们在申请啊永久居民的时候，凡是你是法轮功学员，都是不批准的。
嗯，是这样。
对，他也波及到就是我个人的生活。
嗯
我当时候去中国大使馆，在新加坡的中国大使馆，我去申请签证。当时我的母亲在北京病重入院，所以呢家人都希望我去，我回去。然后我去申请签证的时候，他讲，他说我们不能给你，你要写你不练法轮功我们就给你。我说我练法轮功身心受益，我怎么能不练呢？他说我还在网上，我这查到说你去香港，你去香港是反对中国政府。我当时那个时候去香港是参加这个法轮大法交流会。我说怎么是反对中国政府呢？我说去参加交流会顺便旅游，那怎么能是反对中国政府呢？他说那我不知道，反正网上是这样说的。所以就是说，就是他们这种经济的这个合作啊，新加坡向这个邪恶的中共低头，也波及到我们中国也波及到我们新加坡的公民。
那您是说啊，这个中国大使馆啊，驻新加坡的这个大使馆已经直接干涉到了新加坡公民的这个信仰自由了？
是的。
是。那您这个回国哈、啊，回大陆去探望妈妈啊，那么签证受到了这个拒绝，有没有求助于新加坡政府的帮助呢？
啊，我有去求助，但是他们踢来踢去。没有人能够真正能帮助我，所以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嗯、
所以就可以想到，这个新加坡的公民，受中共的这个毒害，就是说这个在法轮功误导这方面毒害非常的深。
嗯、
所以就连这个江泽民在出访这个参加这个国际的这个会议上，他也是发一些污蔑法轮功的小册子，所以也是非常低下。他就是怕这个全世界的人们知道真相，
嗯，
所以他心里有鬼，所以他才到处伸黑手来阻止人们讲清真相。
嗯，好，那么我们呢先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再继续回到戏与人生节目的现场。节目中请到的是新加坡公民董文杰女士。那么董文杰女士啊，在这个新加坡法轮功学员这两名学员被判刑的于此的这个同时呢，香港的最高上诉法院对三年前对法轮功学员的指控啊，这个涉嫌阻街以及袭警的这个案件呢，做出了最后的这个裁决，推翻了对法轮功学员有罪的判决。
对，这也就是说最后
是比较巧合的一件事情，还是怎么讲？
对，这也是说上天给新加坡也敲响一个警钟。
嗯，
这个我也希望这个新加坡的法官，新加坡政府要看清这个中国人的未来，中国人民的未来可不是中共的未来。
嗯，
这个自从这个九评共产党这个文章发表之后，有上百万人 已经唾弃的离开了这个邪恶的党。如果要是今后把自己与这个邪党绑在一起，那不是一件愚蠢的事吗？所以我也希望新加坡能够向香港学习，有一个公正的裁决。
有些事情呢，不能说事事如人这个心愿呢，但是做事呢，但求无愧于自己的良心。
对，
嗯，非常感谢文杰女士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谢谢。
其实呢，我们在平时处人为事时候，可以发现啊，一个善的心念呢，可以种下好的因缘；一个恶的念头呢，可以带来坏的结果。为了眼前的利益去伤害无辜，却是心灵永远的不安和缺憾。所谓拿人一两，还人千金。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下回再见。